好，请各位学长。好，前堂课我们谈政治作业的观念。那么，如果用对了政治观念呢，那么底下这别别项值就起不来。那万一还有的话呢，我们每个项值还是要各个别别遣的。那么，虽然别别遣向空呢，这个遣空的智慧呢，跟所遣的那个向呢，都一样啊。就我们从前面的道理性上来看，所以最后呢，又归结到一个总空性相，二谛的真如。二谛的真如，这是我们上节课简单的概论啊。那么我们看看这边的文，这边的文，韩老把它另外开一科啊，其实不应该开，因为这个老实讲是一大科里面的不同的段落。他说啊，世尊啊，慈氏菩萨就问世尊说：“啊，世尊啊，如是了知法义菩萨，那表示结前对不对？结什么东西前？结前面的那个真如作义的菩萨。如果你前面学习真如作义，去除遣法相跟意相，这样子的菩萨呢？”他说：“啊，世尊，如是了知法相意相同不可得的这个真如作义的观行菩萨。”为遣诸相勤修加行，有几种相难可出遣？其中在相上有哪几种是特别出众、比较难去出遣的呢？那么，善男就世尊就为慈氏菩萨说：善男子，有十种相空能遣出，而这十种相到这边为止就要做个整理了那我们下午再来整理这件事儿。你把我们分别七品一开始入到这里为止，你们可以条列出来我们前面所讲的有几种概念吗？当然觉得不只是十种，不过在此呢，无着菩萨不是解释密经世尊呢，就把它归纳成你学习分别一切止观呢，总共其中呢有十种相特别难出遣，不是只有十种相而已有些相啊。明显的就可以知道它只是假立的。可是底下这十种相呢，照一般凡夫无始无明的习气来看的话呢，是极难出遣的。可是呢，用空来出遣，所以你不能讲十种相空，十种相有这十种相。可是呢，你正确学空的话呢，是可以出遣它的，空能出遣，所以空是观字。底下就条列这十七种观字来除十种相值，那么底下就标列了何等为实何等为实？一者了知法义，老实讲，知法之义就是我们入分别一切品以来讲种缘相知之后一开始标列的东西，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能够证住作业的话呢，法相意相都不可得了。可是为什么有人？了知法义之后，为什么还有相值呢？因为不懂底下这个道理。有种种文字相，此由一切法空能证出遣。因为文字相是不得不安立的，因为不安立文字相，你无从说法，对不对？你也不能够有所缘。我们今天结集的文字也不会有，也没有这个世俗的正法可得。但是呢，立了这个正法之后呢，所有这一切的文字相，都要你修学止观。让你学习正如作意来除遣他的法相跟意相，所以一切的文字教相的安立呢，都是为了要去说明一切法空。所以你如果学习一切法空，种种文字相的安立才可得，懂吗？所以虽说除遣，就是要跟你讲安立种种文字相的真实意。我再说一遍。我们学一切法空，我们说一切法空能够证除遣种种文字相，是除遣你在种种文字相上的执。可是却要明白为什么种种文字相要安立，懂我意思吗？你不懂得安立缘起的道理，你就会执文字教相的自性，生出自性见。有了自性见，就会起差别执。有了自性差别值呢，就会起争论，这就是烦恼的由来。 如果你懂得一切法空的话呢，你就在种种文字相当中不生执，更能够进一步明白佛讲文字相的理则意趣。所以要入他的意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微言大义这边没有讲，这边表面上讲什么呢？粗浅种种文字相的执。为什么我们习气上都会丢一个果果啊，那狗就会追，可是佛法要你看到一个果生灭现前，马上要逆缘起回去观，从哪来，你从哪里来，对不对？去追这个缘起，就要如实知种种文字教相安立的缘起，而不是去问种种文字教相的自性差别值，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空表面上好像是对治那个种种文字相的值，可是要去如实知它的缘起，知道它为什么安立。所以法相安立为什么那么繁杂，就跟你很仔细的，因为你用你的理性，你以为理性够用，你的理性根本想不到这么维系，想不到这么维系，用已经开悟的人的心地为你解释广分别他的相，对不对？你只要照他的相去这样思维，你就得到平等真如的道理，你就懂得真如作意，你就会遣除一切的法相意相的执，是不是这样子？你就不用用别别相来对治空了。本来是这样子的，可是这种东西啊很难，因为我们牧师觉得习气是这样啊，会把文字相执为有性体，所以你要学习一切法空。那么什么叫一切法空啊？我给各位，因为有两周六啊，两周日不用上课，你们其实很长，我给愿意用功人一点功课，你们去查法相词典，把所有对于十六空、十七空、十八空的定义你们都可以抄下来。我白板上所写的呢是韩金进韩老啊，在批训记里面呢偏于瑜伽行派对于这十七空所做的一个说明啊，你不见得只是这样去认识它。比如说呢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就有对十八空的定义，大智度论更有龙树菩萨对这十八空经文上的定义的一个很详细的说明，都可以让你去找啊，你去找，然后你自己不用硬要接受白板上所写的韩金进韩老偏于一些行派的定义，因为般若经有般若经的定义，是佛自说的，你去对照看看，然后你就回来会去感觉到，哦，原来一些行派用这样的说法就是让你明白那个其实在般若经不太容易明白的那个文字啊，你会知道它其实有入门的方便可得。那么接下来这边就开始定义了十七空。那么第一个一切法空，那首先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我们上一次课程所讲的法是什么，向上就是我们的名句文身，对不对？它的生成是怎么建立的呢？鬼生误解认持之心，你建立一个因缘，鬼就是因缘，你去建立一个因缘啊，成就他的法，就是鬼生误解，让你以为有个误，其实是用明去说意，让你明了那个事，对不对？可是于中呢，你就借着所安立的明呢认识，以为他有这么一个自信可得，这就是法的定义啊，这就是法的定义。所以法定义成这样子，他到底说有还说无？有因缘有，无呢无自性，他就是说同时说这两件事情，明白这两件事情就叫做知一切法空，懂意思吗？因为你可以看到佛在法相上的安立都是这样安立的，都是操作性定义，跟你讲依源于什么样子的条件，称作什么名字，对不对？说它有什么不共的特性，以及有所有的纵向差别，是不是这样子？它是不是这样定义的？我们前面讲啊，六四身哦，五四身，五四身的差别怎么定义呢？五门建立，跟你讲它的自性是依于什么呢？依于什么？源于什么？助办什么？业用是啥？由此来说明这个法的自性。所以法的自性是什么？是因缘有的嘛？那既然因缘有，它就自性空的嘛，那是整个般若经的精神。那么唯识要说什么？不要离心意识说法， 因为呢，法者众生心界是也，法者众生心界是也，是在说众生种生现现行种能够认识这一切相的那个理则，要你悟入这个道理。所以它更清楚的不是叫你离心去说那个法啊，而是叫你看着这个心相，看着这个心相种生现现行种这个原生无生的道理去悟入，去悟入，循这个理则去悟入，这就是悟入一切法空的道理。所以法者是明具闻声，明具闻声呢是鬼神误解认知自信这样建立的自信跟差别。那么你这样如实知，就知道什么？就知道底下八个字，这八个字很难理解啊。为一切法性离言说，请问他到底有言说还是无言说？一定有言说才会离言说嘛，对不对？那他是不是如其言说所建立有性？不是，所以才讲成性离言说，对不对？你看到离言说这三个字，表示他有言说，对不对？那么又看到性离言说，这个法的性呢，又不是言说所建立的，是不是这样子？有言说所建立的相，可是却没有言说所成立的性，一切法空，要这样理解，这样理解就叫做一切法空。所以一切法性离言说，言说怎么立的？因缘假因缘立嘛，对不对？取一个因缘，然后安立这个名字嘛。一切法不能离开这样建立，可是就是因为你如实看见法是这样建立的，所以法自性可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是不是全没有，全部都没有？不是。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只是名字相有而已，不是这个意思，有它的意趣。要入他的秘密，这就是我般若经要显现的甚深秘义。一切法空就是要说这件事儿，每一个法的建立都有它的甚深秘义，你要得其理去入其秘密，但是要离开言权自信差别的执，你这样认识才叫做正知道，如实知一切法空。有没有很迂回啊？绕这么一大圈哦，好像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不是名字上说一切法通通是空的，这样解释不用你教了，对不对？小儿就懂得了，对不对？所以一切法空不是这样解释，是为一切法性理言说。你能够这样子认识一切法空的话呢，能证除前种种文字相，对不对？所有的文字相，你在文字相上安立的缘起你看得见，你又不会在安立缘起上起自性差别执，对不对？两个功德，你知道它的缘起，又不会起自性差别执，这个就是除遣文字相的理由。那有没有要出什么东西？没有，反而要懂得怎么样用文字相，理解文字相，可是又不执着在文字的自性差别上，那你就不认取它的自性差别，我怎么去认识它呢？啊，如果你学过针灸的话，针灸的穴位啊，有一个大体法则，不是一个确定的一个点，对不对？不确定一个点，好像说那个就远了。打太极拳也是一样，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你看你写一个字，现在电脑都认得你胡说八道乱写的字，对不对？所以字一定要写的什么样子的方寸，电脑才认得嘛。人更厉害，这个眼睛，你变已经变很多了，一看还是你，你为什么会认得？那相已经变化很多咯，你都还认得那个法，那个人，那个事情是什么东西？有一个那种粗略性可得，有没有？你到底在认什么？你绝对不是认个别的特征嘛，对不对？你说啊，他在认气质，气质也变很多了，对不对？你到底认什么？你到底在认什么？那种东西真的是很难说，但是你不可以说是无，也不可以说是有吧？啊，那姑且你就这样。好像懵懵懂懂去认识他，可是太理智的人就很难接受这种状态。你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讲清楚说明白就是直了啊！但是又不是不讲清楚说明白哈、啊。好了，不在这边玩物质游戏。第二个事儿，二者了知安立真如义故，有生灭注意性相啊，生灭注意性相续随转相。此由相空 即无先后空，能证除浅。所以这边有两个相，第一个呢是生灭注意的性相，第二个相呢是相续的随转相。啊，所以呢，在我不晓得你文本是怎样，有没有两个相？嗯，应该没有，对不对？不过呢，你最好把它顿开来。啊，第一个相是生灭注意性相，具有有为法性的那个相，啊，也就是有为的性相啊。第二个是相续随转相，然后呢，我们要正确的学习相空，来破生灭注意性相的执，正确的学习无先后空，来破相续随转，有一个流转，有一个运动相，相续的就是那个运动相。啊，有个运动相可得，怎么来用这两个空破这两个相？好，请看白板。第一个先解释，什么叫做相空？相空的定义是什么呢？诸有为相，性非圣意。因为圣意叫做真实，我们只许真实是有，其他的假立也可以说是有，可是有却无自性，对不对？有那个假有。如幻立的那个相，那个相可以说是有，但是如幻假有啊。那唯一真实有的呢是圣意，那圣意呢是自作证，不是相上得的。所以凡所有相呢皆是虚妄，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相空的意思也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不是没有，嘿，虚妄是依源于心意识而有，希望的意思就是依源于心意识而有。所以他说诸有为相，性非圣意，意思就是说他的性不真实。不真实到什么程度？不真实到如果你用文字相去写真如两个字，他都不是真如。懂意思吗？你的心一在这个真如这个字上去思维，你就落到你的心意识相上去了。所以一切有为相，性非圣意，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它里面没有圣意哈，你只要动到心意识去理解它，心只要游走在心意识的这个文字教相的心意识向上，你就是分别，你就是分别。所以有为相并不是如你所说的圣意，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假有的。这是相空的定义，相空定义。相就是你的心对一切法相安立的一种认识，懂意思吗？认识。前面一切法空是讲法本身没有具备什么自信，可是它取了某一个特定的因缘安立这个文字为相。可是呢，当你的心去认识这个法的时候呢，你就升起心相。所以这边的相空指的那个相是什么相？你的心缘这个法所生的一种认识相。所以凡所有相都是有为，你只要动心去认识，去思维，去分别，一切法哪怕是真如，哪怕是空，它都是相。只要一心缘这个法去生分别，那个就是相，不是那个，这个就是相。而这个相空，这个相空，这是第二句话的意思。用这个话来破什么呢？用这个话来破生灭注意性相。请问生灭注意有生的自信吗？有灭的自信吗？有住的自信吗？有意的变异的自信吗？没有。生灭注意这有为事相，个个无自信，自体不可得。你以为有生，你以为有灭，都是你自己的心上的分别。所以生灭注意的有为性，个个自体不可有。可是生命注意的相怎么来呢？原性所显啊，原性所显。那原性所显呢，无成无坏。昨天下午我们就在学这个事儿啊，这个是《瑜伽师论》这个47卷的内容。我们这里所谈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相空。凡是你只要看起来有生灭注意相的那个东西，自信呢，都是依着你的心意识分别为性，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就不能把你的心意识的性当作那个法的性哦。回来要看，因为前面那段话是一切法空的定义，对不对？什么叫相空？回来看， 你心中分别为性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是一个生灭注意的相，对不对？这生灭注意相有生吗？有灭吗？有住吗？有意吗？生灭注意不是法的生灭注意，是你心源于法所生的种种想，你就会有生灭注意。所以由此来观三世，我经常讲，不是三世的那个时间相，而是你对时间的一种妄想啊，时间的妄想一定带着贪嗔痴转的。所以因为你相应于贪嗔痴，所以你的贪嗔痴就会把十分的流转取向分别有三世。所以三世是依心建立的，依色法、心法、心不相应心、心所法假立的。所以时间法是假，是假法，不是真实法、啊、这又说到白法上去了。所以这边的相空就跟你讲，你缘法生心，以心为相，心的相是什么呢？生灭注意。可是心的生灭注意各个自性不可得，你们这样理解，这个就是相空的意思。你用你的心缘法，然后生出他的想，对不对？你对他有种种意想，那么你意想，你观你的心是怎么样去做想的呢？生灭注意，什么东西生了，什么东西做了，就像镜子，好，我们心比较难懂，镜子嘛，你物体面前对镜了，镜子就显现了。你说镜子有相生，那那个物相离开了，对不对？然后呢，相就不现了，于是你说相灭。请问镜体上有相生相灭这个事情吗？那离开了相的生灭有没有注意可得？没有嘛，各个没有镜体上的生灭，更不要说假借生灭所说的住相跟意相，因为它的体性都是谁？都是心意识，并不是法。所以你用这个心去圆法，在镜体上生相，相上就会有生住意灭。你只要对这个生灭注意的相没有贪嗔痴的随想随执，你就没有三世相，懂意思吗？请问他会觉得相来了相走了吗？不会，因为他这个相体，这个镜体本身毕竟不生，毕竟不随的相生，毕竟不随的相灭。但是你也不要说镜体是常哈，千万不要讲这个镜体是常哈。照性勉强观待假立可以相对说是常，可是问题镜体的照性没有索取的境界的时候呢，它也没有能现象的功能，对不对？它不会说我想现一个金子，镜体中自主现金子，这才叫照性嘛。问题是没有观待于索取，能取性不生啊。所以能取性这个造性一样是观待假立的。所以唯识家说这个东西虚妄分别，可是楞严经呢说这个性是真常，差别在这里，定义不同。为什么真常？因为缘在有了它就生了嘛，对不对？我白内障，我白内障治好了，我眼睛就可以见了。我有白内障的时候眼睛是看不到东西的，看不到东西我的眼根的视觉有没有消失掉？楞严经说没有消失掉，因为等你把病治好了，缘具足了，眼睛又能够见了。他又举个例子，见黑跟你眼睛瞎了是一样的。所以你瞎是瞎掉你的眼视吗？不是，阿赖耶识对眼视的种子不失坏，所以这个视性不失不坏。假说真常，斗笠公不敢换嘛，对不对？何必两个打架？那唯识要说这个事情，因为呢，老实讲，如果你不先学唯识，你立刻就先去学楞严，除非你过去生善根了，否则你很容易落出一个真常真实的那种自信见出来。唯识家为什么要骂？就是在骂这个东西。你无常的正见没有先学会，马上就落到真常见上去了。我们提供真常是错的，学法要依这个次第走，除非你是真的是过来人啊，你已经。就来干如来的家业的，你就是干这个事情，那你可以直接学这个东西。这个话公家不爱讲啊，以为我在骂人。好，这就是以心去圆法，在心上生相， 而这个新所生的相呢，好像有生住异灭，可是生住异灭各个理性上去观察都没有生住异灭的自性可得啊，这就是相空的意思。那么既然是如此，我就依着新的生住异灭，于是说有流转嘛，所以马上立刻就讲啊，那个相续转向。所以说白板上写了，诸行流转无先后性。我们前面有讲过那个流转真如，对不对？流转真如就是意思诸行无先后性。什么叫无先后性？没有一开始，没有第一因，也没有尽灭时。那不是有没有开始那个起点，而是说纵使你许一个起点，那个起点如果过去有来，那这个是性是常，它没有生。如果过去没有来，就没有因，也没有什么东西生，对不对？你就二道论法，中论比较简单，中论比较简单，中论是给思想比较单纯的人学的，我认为是这样。因为一切法就二元对立嘛，你说我首先必须要接受不可能无因无缘嘛，我说我现在法怎么生，过去法有没有来？如果过去法来到现在，现在这一个我们看到的法还是过去法，行不行呢？你过去法一直不断的没有变，存在在现在，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你称为过去法的法，它是不是现在法？它不是现在法，是过去的常相。所以既然是过去的常相，有没有现在法生？没有嘛，没有嘛。那如果过去相不来，那么现在法怎么生？就无因缘生了，不是这样的吗？那你许无因缘生法吗？不许啊。所以它有来是常无生，它不来无因缘不能够建立有生。所以呢很简单，如果你的思想很单纯，就是有来没有来建立有生没有生的观念，辩证下来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无生嘛。可是啊，你学中论心中永远有缺掉一块 missing piece， 这不对嘛，都污呢，对不对？你不信你的理性啊，你不信你的理性，因为理性上能说的就只有这样，讲完了嘛，请问你还有不来不去的那个东西吗？啊，很多人学八部宗教就迷信在那个不来不去那个两个中间的那个邪见上去了，有个不来不去的东西，那个东西怎么不可讲不可思议，你讲就是死事无忌，他都可以骂人，这种乱说话就不可以骂，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在说什么？他说什么？唯识就把这个了义讲明白，那个东西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你的分别嘛。我举这个例子，霓虹灯就是随生随灭，随生随灭，随生随灭，对不对？你就感觉有个灯泡，有个光点，运动相可得，运动相可得。首先你去取的什么？取的那个灯泡随生随灭的那个生住异灭相，我们讲的就是刹那心，刹那心相空，刹那心相空。因为刹那心是以心意识的了别性原法作性，对不对？而这个心意识的性是什么？生住异灭的有为性，有为性的生住异灭，各个这些不可得，就是它的随生随灭。随生随灭你说有啊，有灯泡亮了，有灯泡灭了嘛，那是能量的有无嘛，不是灯的灭跟亮。灯的灭跟亮是你心原光影的差别见嘛，有没有？一再都还是要回到唯识这样去观嘛，都是你心想生嘛，不是法相上的生灭嘛。灭灭的屋啊就灌足了啊，那个灯泡就比较亮嘛，比较亮。我就真的讲不下啊，你就去体会。好，你说三足光是不是亮？五足光是不是亮？十足光、一百足光是不是亮？那哪一个亮叫亮？没有光是不是亮？你没有光就是不亮，就是暗。那暗是啥东西？暗就有一法嘛，因为你执着有暗嘛，所以慢慢亮，它就是有亮的阶层可得。这个叫做有体无常见。如果你心落在这里，永远不了解无常，更不能够证空，也不可能体现无我，因为你永远用相来认取这个性，你学不会，你学不真的学不会，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无常，也不了解空。你又要讲比喻，又要讲不能用比喻向上去执那个性，你要怎么认识？ 你看呢？你们看呢？很难吗？这里所谈到的诸行流转无限恶性，不是有没有时间的过去，有时间的现在跟未来，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那个分量，因为那是个概念嘛。请问时间怎么切断啊？时间怎么切断？如果时间就像一匹布啪打开，它是一匹布不能分断的，请问你可以说这里是过去布，这里是现在布，这里是未来布吗？你可以这样讲吗？时间就像是横转如瀑流嘛，它不可以分断的嘛，你这样认识嘛，它是整体的嘛。可是这个比喻又会落一个有一个体，对不对？你姑且这样认识嘛。如果是这样连成片的不可切断，是表示你心在干什么事，你心也已经有做一个切断的动作嘛，对不对？你心做个切断的动作嘛，再说这个断开来的这个东西叫做过去嘛，对不对？正在现前的就是现在嘛，还没有到来的那未来那一块即将要来的，还没有来未来要来那个东西叫未来嘛，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是不是心作相？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过去法？过去法现在心不见，那随见刹那就灭，对不对？那有个未来准备好让你见，然后你准备要见的时候，他就来了吗？这个是我用荒谬的语言让你明白，生出一灭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的三世假立，是用这样的分量建立起来的概念法。概念法，那概念法怎么来的？是你心去分别法，在你心呢生出的一个无常，跟你认为有一个自信场，有个自信场，你这样认取来的。所以呢，无限后性，无限后性。所以前面的相空是破刹那生灭有自性，三世无自性，三世无自性。那么你源于无自性的刹那生灭，说有去来、相续流转这件事情，更是虚妄了嘛？那个叫做无限后空。这两个一挂，这两个一挂，看什么？看你心意识的动作。你心念的起灭都是这样，心念的起灭就是有为相，有为相有两个道理要去学习，刹那生灭，由此建立的三世性无自性，由此呢有成坏相的流转可得，流转呢也无自性啊。这边连起来就是这段话，这段话送给我们共同礼拜六下午上课的人，昨天那一段大家讨论了半天脑袋瓜进不去的那一段，就是这两个相空跟无限后空。可是我们读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离开心去说那个法，对不对？他如果你能够体会我们现在心用的这个状况，如果你心不要散乱，不要去在文字上作解，就有理解跟不理解那个 KK 的问题。你离开那个 KK， 不要看那个东西，看你现在正在用那个心，对不对？知其入，知其出，乃至于你的脚起经络，不就正用这一念心吗？这念心什么相？你用心去看你心原念呼吸的言说，是不是这样子？这个言说在你观的这个心上，就有生住意灭、起进落、习进、住习、出习，是不是这样子？这不是呼吸本身的入住出。如果习本身有入住出，请问谁入了谁出了？习是连成一片的。你鼻孔是空的，从外面的习进到你里面，就变外面叫做空气，里面就叫你的呼吸，是不是这样子？你怎么去切断？它本来就没有属你不属你的问题，对不对？习来来去没有属你，你只是使用它，你对它没有所有权，因为你以为有我这个生见在，所以内受用的那个部分叫做我，叫做我所有；外受用的部分叫做气世间。我所有就是有情，气世间就是无情，我们心就一直这样做分别来的嘛。请问当你在做这种分别的时候，有一个无情生了吗？有个有情生了吗？就跟镜子里面所现的像一样，有个那个像生了吗？有那个像灭了吗？有那个像来了吗？有那个像走了吗？有没有？不是在讲你心外的那个东西哈，是在讲你圆这个法所生的心，每一个心的刹那像什么？无自性。刹那相怎么相？生出一面相，个个无自性。你离开了三世心取相，请问你怎么样生出一个流转的运动相？怎么会有个 如果你知道灯泡每一个都是因缘所现的光影的差别，你更不可以在光影差别的相续相上去取一个运动相可得，对不对？那后面那个无限后空更不要谈了嘛，更不要谈了嘛。谈这么多的哲学玄妙的道理干什么？叫你不要在这个地方生烦恼。可是我们在这边就会生烦恼，生好多烦恼，生很多的部位，生很多的贪嗔痴。随着这个部位跟贪嗔痴，我就会逼着去照做，照做就有如意不如意，就有苦乐受，有苦乐受你就会建立未来的计划，要愈合愈离。嚯，以行包裹行，那就多了。生命在这个地方受苦，要离开苦的因缘，苦的果报才不会相续生。西路道就在这里，真如作意，已经不是有生死没生死的问题。好，这个空啊，这两个空很重要。这两个空呢，就是要对着谁？对治你对于苦地的认识。所以他说了治真安住真，安立真如真什么意思啊？就是苦地嘛。苦地是什么？你的一手果报，对不对？你一手果报是业果的相续相，对不对？我们名言上说有业果的相续相，可是相续是什么？你把业果当作一个对法，然后你用心去想业果这件事情。所以有个作业者，有个受果一手的人，以及愚众的流转者，都不是法有，都是你心想生有。你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吗？因为你现在正在思维流转这件事情，因为流转过去造业，我们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现在是有果意识，我们都建立这种假说嘛。于是你心在思维业果相续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我在那边作业，有一个我在那边受果，有一个我在那边流转，你就起了一个我想。请问你这个我想是不是在灯泡相续起灭当中所生出一个有运动的那个灯泡根本不存在的光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非常虚假？讲相空就是这个东西嘛，讲无限后空就是这个东西嘛，讲相空就是讲那个三世的刹那灭意嘛，无限后空就是那个运动的光点，那个流转我根本无压无价嘛。但是你不要以为没有东西在流转了，有嘛，像嘛，每个刹那每个刹那都有它因缘生因缘灭的那个因缘嘛，怎么？所以你要当菩萨，绝对不会只想度自己，因为一切众生都依着这个道理在受苦，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中断这个业果相续的解脱道，然后把这个解脱道交给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真正在这个地方解脱了，不要不自在的在那边业果相续，对不对？所以呢，你真正的解脱只有自他共解脱，对不对？绝对不是只有少数谁做得到，其他人不管他，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是人人可为的事情，因为人人可为，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学，每个人都做得到。因为每个人都做得到，所以众生皆有佛性。不要去在中间上去变，没有这个意思。佛法从一开始他一直都是这样在讲的，只是你对他这个法的理解深浅广狭，次第安立，然后呢都在名言上做争论。在此就是我们对于安立真如苦地的学习。第三个，了知能取异故，有故恋身相以及我慢相。那么对于故恋身相呢，我们就学习内空来对治；对于我慢相呢，我们就用无所得空来对治。所以呢，此由内空及无所得空能证出浅。好，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故恋身相。故恋身相呢，就是会特别在意我这个人，对不对？我这个人，所以你照片当中你会先去看有没有我在那边，然后一照镜子，哎呀，我有个白头发，别人都还不见得看得见，你自己会先看见，因为你 very serious， 你很在意这个事儿，你关心，你就会在那个地方注意，你在哪里关心，哪里的注意力特别强，就这样。所以呢，你的事是随着心转的，随着座椅转，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固恋身相，难免的，人不知是天诛地灭，但不是说要非这样自私不可啊。那固恋身相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那么什么叫我慢？ 慢就是似圣而骄，以为自己有一个不同于别人很不错的一种特性，比如说我比较年轻呢、啊，我比较美丽了，我比较有钱呢、啊，我的种性比较高贵了。如果你有一个特性是比别人更好的，你把这个好的特性自以为私有，然后就觉得，所以这个就是有所得。所以慢的体是什么？有所得想，有所得是一种虚妄分别，根本没压没价的。一个董事长离开他公司那个董事会，他就是一个男人或女人，行不行呢？你离开你的角色的那个关系对待关对待的那个法界，你就是一个会呼吸的个体而已。我们对于慢用什么东西来观，用界差别来观，每一个人都是四大界，四大为一个虚空的假体。因为你做的业相续，使你牵扯在某一个角色关系的互动里面，所以你被安立为一个董事长、总经理，乃至于一个奴工的一个这种角色。拿开这个关系的网络，你就是一个会呼吸的个体而已。在四大界上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所得的。因为什么？因缘性衰坏的时候、衰败的时候呢，你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恃了。所以你依这个圣性而骄，根本是一个虚妄分别的。可是在因缘没有灭的时候呢，虚你有吧，对不对？看你骄傲到什么时候嘛。好，这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他就用内空跟无所得空啊，不是，对，内空跟无所得空来定义。这边的内空呢，我们就定义的非常唯识。你看他怎么说呢？内无色处。什么叫无色处啊？我们的色蕴是我们的表象，对不对？在这色蕴里面呢，有什么？有受想行识四种无色蕴。所以这种四内无色意思就是受想行识。而受想行识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心意识。心意识就是八识，心就是阿赖耶，意就是莫那，识就是前六识，以及它所相应的心法，都各个能见。可是这个能取的功能呢，必须要等待所取的相，才能够说这个心意识以及心意识的相应心所有能取性。所以他说必须观待于所取故，假名能取。所以由此故，心意识跟相应的心所，它的能取性是什么呢？非离所取有能取性可得。由此来定义内空。我们都会知道这个色蕴呢，几天细胞就全部换，对不对？慢慢慢慢换，慢慢慢长出新的。所以这个色蕴你说它有一个不变异的我，不对。所以通常大家都会执着里面住的那个四无色蕴是我，可是四无色蕴表现在外面就是八四跟五十一个相应心所，那各个都能见，不错。可是呢，能见的功能在哪里显现？在当它有所取相的时候，那个能取性才好像有，对不对？才好像有。所以那个能取性是观待有的，所以是假立的，不是真实性的，不是自有的，不是常住的，不是不变异的。这个叫做内空。内空不是没有什么，是你以为有我的那个五蕴是怎么样存在的，对不对？各个假借因缘生诸异灭相显现而有的存在，这种存在呢是无自性存在的。所以你以为的内就是我，其实是空的。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八四五十因所能取，观待于所取的能取性而已，对不对？你离开了所取性，能取性并不常有。你纵使还有那个能力跟功能性，可是它是种子位，没有现行。没有现行，你不能说有，但不能说是无。楞严经偏不能说无的部分说真常，唯是说它有，也是假因缘有，于是说虚妄，不是说自信虚妄，不是说自信真常，绝对不是在自信上这样说的，都是以用来说体的。离开这个八四五心所的业用，请问你说我是什么吗？你说那个内空的内自我是啥东西吗？内自我不过是八四五心所的能取性嘛，可是能取性又关待于所取相，假名说有嘛。那么请问内自我怎么自由？ 怎么藏住，怎么不变异呢？要一变异，他就落到生住一灭，生住一灭，各个自体不有，自体不有，三世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来去的那个流转者就没有。你看，往回退回去，退回去，对不对？退回去，你读这一段就是要这样子仔细体会来，体会过来，体会过去，把你心中还有任何一定要有一个所依的东西放下来，放下来。然后呢，既然内空如此，那么其除了业果相续之外，于中没有我，请问我都无有了，请问我所是什么？对不对？离开了我所，请问你是什么圣而教什么？因为慢的定义就是是圣而教，因为有我才有我所有，我所有就有一个特性才能够跟别人比贵贱，对不对？如果在内空上内自我都没有了，请问你拿什么东西来拥有这个似圣而教的特性，对不对？那你骄慢又从何生？你为谁骄慢，为谁骄，为谁慢呢？每一个字里都如是，你骄慢于谁呢？所以现在的佛教有一派的人很强调不执着，可是他不执着说什么？你不要执着外在。可是问题，禅家讲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我都不可得，请问这些该要执着可以执着的东西，请问要在哪里执着？找不到，对不对？挂不上身，身都不可得，我都无所有了，请问我所怎么建立？我所都不可建立的，请问在我所上去分贵贱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无所得空，这无所得空。可是它有破坏，它有破坏我所的特性吗？有没有坏？有没有年轻的分别相？有没有种性的分别相？各个是有没？它没有破坏法、啊、你可以发现空一概都是破执不破法的，所以很多人学一切法空，学到后来法都不立了，对不对？一直不断的破立相，相都不立，佛就不用说法了嘛。学你一部中论，经都不必读了嘛。中论是这样说的意思吗？不是，中论学完了之后，你要开始学习依着中论的精神，不立自性见的这种正见去立一切相。所以在藏传的学习方丈，先学中论，后始学俱舍。为什么这样？一开始学俱舍，在相上就执着上了，就粘上去了嘛。先把你的所执性那个习惯先拿掉嘛，带着空正见去学习相，相上就不执，相上就不执。这就是一个教学经验啊，变成一种传承，如此而已。这就是无所得空，无所得空不是说你得不到什么东西。即便有这么多因缘假立的可以得的东西，问题谁来得？这个所得法挂在哪里？算谁的功劳？你是董事长，有这么尊贵的种姓，也要有人尊敬你嘛，对不对？如果别人都不甩你，你有个尊贵的种姓吗？如果大家都是失心疯，你入到失心疯的杜鹃窝里面去，谁理你是董事长？是吧？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整个无所得空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望文生义说啊，有没有东西可以得？得法有，因缘假立。问题是谁是能得？所以佛法的空都在破什么？五蕴性相上的我。你不管从哪一个相去指我都不可得，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指我都不可得，有十七种角度去指有我都不可建立。所以一路讲的十七空都在破那个我相，都在破那个我相，不是讲有一个什么东西是空的。你要破那个我相不可得，不是破法，法是因缘立的，怎么会有，怎么会有有无的争论的问题嘛？所以你去破这个法干什么？你破别人的见干什么？你把别人的唯识论学错了，你才有唯识见嘛。你把如来藏学错了，你才有如来藏见嘛。所以见都在你自己嘛。所以中论都在破你自己对于学法的错误之见嘛。你也破人家的吗？你有破谁啊？如果你一直在觉得破别人的话，那就错了嘛，那就错了嘛。就跟太极拳一样，捧不到别人身上去，捋不能捋到自己身上来，对不对？你要打谁？你要保护自己， 没有别人可以打，没有自己可以护我防护。佛法他学这个主体的自心见，在运的生住意灭相不可得，谈这个东西。那么法因缘有，对不对？那是随着大家阅历成熟有的，这个有法我要归给谁？归不上去嘛。啊，在这里认取啊，在这里认取，这就是无间后空啊，把无所得空啊，用无所得空来除我慢，除那个有所得见。好，这个是对于能取义。好，第四个，了知所取义故，有故恋财相，此由外空能证出现。好，能取解决了，所取就容易了。所取以财，财是什么？你的所有物。一个能拥有所有物的主体都不可得了，那么你所顾念的财啊、家世啊、身份地位啊、世间八风的那个所缘相啊，这一切同不可得故嘛？用什么东西？用这样子的一个，用这样子的外空。所以外空怎么定义呢？外空怎么定义呢？色等外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境呢，观待于能取。假名所取，那有人就很喜欢讨论，请问客观上它是不是有原子分子即为假体的存在？我碰到这种人就说有了，还有之后了，你就在书本上立一个名字吗？那有之后呢？知识一点用也没有，你知道这个东西有无之后，你要这里给个答案，我就给你个答案。给个答案，然后呢？我心里比较平等一点，怎么平等法？你没有得到，没有心得到什么东西嘛？我就不懂那个那些人一直要去论证这个东西干什么？不懂。那烦恼的缘起你不去看，对不对？就在法性上一直不断论有无、论意义、论来去、论生灭，终于要破这个东西嘛？所以破执嘛，它不是在破法嘛？对不对？好，这边外空就是这个意思。离开了能取，当你没有去认识它的时候呢，它纵使有客观的存在，又奈你何？又奈你何？它就不是要索取嘛。每一个法性就是孤独的存在，对不对？纵使有孤独存在，独立自相有的东西，不干你事嘛，不干你事嘛。这就是外空，外空。那由外空呢，除遣一切财。所以呢，你有财是拿来用的，财是通货。当你通货不拿来买卖交易的时候，你存在那里，通货膨胀，你一样的价格，对不对？到最后呢，100万买一个面包买不起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换成金子了，没有金子当做所依的时候呢，货币币值很大。对不对？买一颗平常5毛钱的面包买不起，都迷失在通货的持有价值上。知道我们玩弄的都是通货，通货已经很假了，在通货上建立衍生的期货，不是更假吗？所以我们经济都在玩泡沫的游戏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要向未来透支钱，我们现在才有比较多钱，可以去怎么样用我们未来的信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直要生产下去，因为你农工一直要生产下去，所以你现在先向未来借钱，拿赤字预算来做建设，对不对？创造需求，创造需求，经济的假设从这里下手。我当时学经济学的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惊讶，因为这是佛法。我不知道你们体会是怎么样。我当时经济学学的特好，就当佛法学。觉得很有趣，每个人那边画供需线，画的头要死。我说不会，很容易懂，非常容易懂，非常容易懂。这就是外空，都是外空，都是指这个离开能取。所以你心怎么样去认识它，它就可以创造出那个事实出来。就怕你没有想法，就怕你没有想法啊！所以一切我们的法界都是由欲。然后发动于愿，然后在行上包裹成就的，都是这样，有欲发动于愿，然后在行包裹行，相续成就。所以只有诸行而无有我，是不是这样子？ 明白可以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有诸行而无有我，就是无所得空。那么由此呢，看待一切的外所有的相，自性不可得，这就是固恋财相的对治性。好，再来下一个。好，能取所取谈完了，我们谈受用。什么叫受用？受用就是服务业，服务业就是卖受用的，对不对？你看啊，你一颗玛瑙真的啊，黄金啊，你摆在地摊上啊，然后拿一个塑胶布铺在那里，说要卖你1000万，你买不买？我就怀疑这是钢筋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拿个鹅绒布，灯光打一打，啊，然后呢，在金站最好的贵位的位置租一个空间，然后宫殿式的包装，进来还帮你沐浴，然后还要洗手，还要戴手套，才准你去摸那个玉，好摸那个珠，那个过程就是附加价值，让你愿意掏出100万或1000万去买那个珠宝，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渡边摊就没有这个附加价值，所以老实讲，你的钱都付到哪去了？不是付到那个物件本身的价值上，你都付给谁？付给这些受用差别，有没有意思啊？就是这样，你干哪好吃？盘也免盖税，免是不用是古董，也不用什么名牌的瓷器，也不用银饰的那个餐具，对不对？当然你可以用那样，为什么要银的餐具？因为银的餐具会显出有没有毒，对不对？你用银筷子一看，无乌乌，会吃，无有问题。问题家里会大哭，一样心血管会有病。你有没有看到毒是这个？毒不是它。毒是你这个五蕴就是毒啦，就是受苦的自心因是这个东西，不是医是无问题无问题，我们都在计较他有没有问题，没有看这个所医生是什么东西啊，所医生是不自在的东西啊。好，这里就是受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男女啊，知具啊，所有这些城市的这些知具，都是因为你爱，对不对？贪相相应，所以你才会认为他怎么样进妙，哎，我是不是超过了？说，根进合合能为受用，然实非彼，非有彼合性。彼是什么意思？根进，因为我们根对进会有四性生，啊，根对进会有四性生。可是问题是，根进有合合生四吗？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有根离不开根进合合而有四，可是四不属于根，四。也不属于静，如果四属根的话呢，根离开静，根会自己生四，会不会？不会。你没有对静，你的眼根不会生出我看到东西。你说有哦，我生出幻觉，我看到有，对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东西就叫做内外空。内外空就是讲那个根静合合那个中间有没有第三性生？没有。根静许他有合合性，可这个合合性是假立的，是你生事之后才说根有跟净有，所以根净是事生时代比根净的相而好像有所得，可是现在学唯识的人都说根有净有合合生事，事也有，所以呢事是由根净合合生的，那我又回来一个一个你变，事是根生的吗？事是净生的吗？各个都不能生，那怎么样共生？你又不许无因缘生，那事是什么？事就是摩耶摩迦的，那它又有它的功能，于是我们说它是虚幻虚妄分别，唯识就是这样立论。所以唯识不是主张根净可以合合生事啊，而是我们今天的概念法上面去认为根净有合合性，合合性呢假立为事性，这一切都是虚妄分别，唯识是这样定义的。唯识不许四性的自性，不许四性是真实的，四性无真实，你又怎么去问他该是六识七识八识九识十识？你说是六识说七识说八识说，都是一种解说空正见的方便，是不是这样子？你把方便当作究竟，在那边论谁的说法是对的，谁的立论是真实的，谁比谁高，谁比谁了义，那根本就是分别见了，根本就是戏论了，这唯识的看法就是这样了，那根本不能立信了，你怎么样立信呢？所以这种受用 就只是你假托根进，在世上的爱非爱的受用差别，说啊，你的看法、你的见解、你的受、你的想、你的受想形式，都是由此有差别相可的。这就是内外空。内外空就是根进不可能合合有性，因为根进各个不能生事，事也不可能离开根进有第三性的因缘生。内外空就是讲这个意思，内外空就是这个意思。当你离开了这个东西啊，原来啊，原来我不用我的根取那个特别的劲，生出这个安乐想，所以你以为被这样的招待哈、啊，被那个气氛呐、啊，被所谓的附加价值，那个建立事上面所升起来的受用差别，完全都是你自己的看法。当你吃多了燕窝啊，回来啊，青菜豆腐汤，对不对？你就觉得哦，真好吃啊！那天看《功夫厨神》最后一个画面，他最后比赛的时候拿什么东西赢了？对方用那个鲍鱼啊，什么非常好的料哈、啊，去弄个佛跳墙。佛跳墙是汤中极品，墨雪也很爱吃。可是对方呢，那个男主角呢，用什么东西来跟他佛跳墙对抗？开水白菜。他居然选择一个最简单的食材，开水白菜，不是真正用开水去煮白菜哈、啊。白菜是取白菜的那个里面那个心，最嫩那个心，那个开水也不是真的开水，是用鸡茸去熬汤，然后滤掉那些杂质，用那个汤的精华啊来煲那个白菜汤。你懂吃人就知道，那一定会很好吃，绝对会比佛跳墙那个浓的味道好吃很多。当你那个浓滑的味道浸过云烟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开水白菜真的是好。你说受用有真实性吗？受用真实性吗？受用即是安尼嘛，对不对？不是根进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根，要取什么样的进才能够生那个事。根进所生的事是虚妄分别法，不是一定的根取一个什么样的进的一个分位的状态，事才会生出来。事是由事的种子带源生的，懂吗？你只要有那样的观念，你只要有那个观念，根进还是平常，可是事呢能够成等正觉。佛是这样成就的，佛同受用这个境界，可是为什么他能够成等正觉？我们为什么还是凡夫在那边流转呢、啊？根进没有变呢、啊？北北是北部心讲，谁讲这样子骂退，以这个肉根做根，以四大做成，根进合合，大家都一样，受用平常事。为什么一个人等正觉，一个人流转生业？为什么呀呢？所以受用是假嘛，所以这边就讲了受用性无自性，没有真实。可是今天我们花很多，我们花了很多的钱，这个钱是要花很多的努力，对不对？要很多疲劳，要很多的辛苦，舍弃很多急得该做的你没有做的事情，去换取那么一点点抠抠，然后用抠抠去买这种虚妄的受用，你觉得值得吗？值得吗？但不是叫你这些都不讲究，因为当人家着那个相的时候呢，你是厨娘的话，你还是要煮一顿好吃的给别人吃，对不对？安慰别人的胃，然后提别人的心，然后引他入佛道，这个事情还是得做的，还是得做的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受用是可用，但是受用无真实。一想讲两边，它有用，可是它无真实。每一句话，每一个空都讲两边事儿，都讲两边事，你偏一边都不对。你偏一边入常见，偏另外一边入断见，都不对。那个无我带有业果，这件事情你要有中道实相的智慧，这就是破你的内安乐相啊，就是破你的受用。那底下呢，进一步破了受用之后呢，就破这个建立。所以啊，这边内外空还有一个本性空啊，本性空就是外寂妙相。那你以为有一个外寂妙相，寂妙相是什么？因为你贪乐受起了嘛，你对你过去吃某一道菜，你有了一个感觉不受的不错的印象，于是你再去那家餐馆，你就会点那道菜，对不对？所以那道菜是不是真的很好？就发现奇怪，这一次点怎么没有上次好吃？老实讲， 你要把现在法跟你记忆当中的美好去比较，永远比不过，永远比不过。你要把现在法跟你记忆中的美好去比较，永远比不过。问题，你记忆中的美好是自己虚妄分别建立起来的。所以这边就是这样，什么叫净妙？净妙就是你对他还有没有爱，离开爱的相应，贪的相应，请问他还妙在哪里？净在哪里？净在哪里？就是这样。好，这个是你对他的这种贪嗔痴烦恼相应的分别。然后接下来第九个空啊，六者了之建立意，建立意中呢有无量相，此由大空能证出现。好，这个东西要跳一大块。什么叫建立？建立是指我们今天气世界的建立，比如说有山河大地，在山河大地上建有房屋，房屋上里面会有很多装潢，装潢里面摆设很多的家具，家具上有很多的用品，这些都是建立式。所以在前面呢，我们讲六世相应的胜作用的时候呢，以及有熏有四点建立三界的时候呢，就讲建立呢有十二相差别，都跟你讲，其实大自然，我们以为的大自然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有创世的观念，对不对？所以本来是一颗火球，火球慢慢冷却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好，开始呢有这个地心当中的那个岩浆冒出来，对不对？高出于海平面呢就成了地，对不对？成了地，然后呢隆起的高高低低就变成有山啊、丘陵啊、凹地啊，那凹地有聚集水，就有湖泊啊，湖泊本身去流动的话，就有江河啊，江河入海啊，就产生了一个生态。所以老实讲，你以为现在很真实的大自然，更不要说在大自然界当中所建立的房屋，对不对？田陌以及里面的各种支具、各种建立的事业差别，通通是因缘假立的。所以受用是在建立事上去受用，受用是假，建立就相对好像比较真实，对不对？但是你学什么空呢？学大空。大空怎么看？请看定义。诸气世间住相广大，这边有一东西没有讲。住相什么住相？四大界。四大界周遍一切色。因为色法定义是什么？四大即四大所造色，对不对？这名字为色。所以呢，如果你取气世间的色法，这色法呢四大周遍，这是住相广大。因为四大周遍住相宽广故呢，假名为大。地水火风是指四种功能性，因为它周遍一切色法，色法离不开四大的功能性啊，离不开地水火风的功能性，所以名字为大。那么由此去吸到最后极为不可得，所以他说色非有故。所以中间有很多句子是略掉的，你去观你的气世间，气世间的一切色法，对不对？都是四大的功能性增胜上假立的相，而吸它的为，吸到最后极为不可得，极为不可得。所以他说色非有故。那既然四大极为不可得，由四大所成的法怎么样呢？此亦非有。这此是指谁？此是指谁？此亦非有的此是谁？气世间的这些相都是依着色法，色法都无有了，那色法所住的这个大虚空有没有？因为你怎么样认取空呢？是以色的边际认识空的。我们经常讲空是色的住处，我们都习惯上这样讲，可是他想怎么样破这个虚空？因为虚空没有相可以破，所以他先说色。因为色是建立的相嘛，建立的相是四大为相，而四大只不过是四种功能性的增胜，吸它的为，吸到极为处呢，极为性不可得。所以他说色非有故，色非有，四大没有，四大所造色没有。那么四大所造色，色法的住处，色无边际，何求虚空？对不对？所以此亦无，此亦非有，此就是指空。我们所说的色的住处啊，色的住处。我们说某某星球是指那个地大，这个地球所领空，我们叫做地的空。月球的领空叫月球的空，对不对？就是依着色法的边际说空嘛， 他要破空，因为空不可破，所以先破谁？先破住空的色。那就把住空的色从哪里破？从他有四大假造而说，而四大就去看他的四大唯性，四大即唯性不可得，所造色法不可得，所造色法无有故，无有自性故，那么他的住处的虚空，边际的虚空一样就不可得，间接作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归谬。因为一个一个法是互相关带的，对不对？一个互相关带的，他就把前因破掉了，后面那个果依于前因的真实而有，对不对？如果色的住处名为空，色都不有了，空怎么有啊？空怎么有？它的逻辑是这样。所以呢，连这个所谓的住处的这个虚空呢，气势间讲的不是那个色法本身，是指一些气势间的我们所谓的色法的种种差别建立式呢，它的住处也不可得，连住处都无有了，那它的所住法是什么？由此来破我们的无量相啊，破我们的无量相。无量有个观念，无量的意思，那个量是什么意思呢？量不是数量，量是分别。我们都是把分别作相，而分别没有自体。分别没有自体，我们都把形色当作色，可是形色是分别，四大即为没有自体，自体都无有了，所住的虚空也是一种虚妄分别，只有虚妄分别有，对不对？色法空，色法所住的虚空边际也是空，唯有什么？唯有虚妄分别有。所以你对于气世间，你不可以对这个气世间的建立式呢做有量无量的想法，都不对啊，都不对。好，在此呢了知建立一故有无量相，那么由大空这个证件呢去破除无量相，有那个数量啊，数数的一种分别相。好，第七，了知无色。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了，前面呢都比较偏色法说啊，前面我们下午会写个白本啊，把这个前面的相呢稍微归纳一下，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安立这十相。前面是偏色法说，色法用前面的六相破啊，六相空破过了之后呢，留下一个无色。而色呢通什么？通欲界，通色界。所以前面的七相包含了欲界跟色界，因为欲界色界都有色，用前面的七相空去对峙。那无色界怎么样呢？无色界是一种定果的色，所以他说了知无色故。那你对无色怎么去看待呢？你对无色会有一个内极境解脱相，对不对？好，无色的最究竟，无色最究竟就叫做灭受想禁定，对于涅槃也一样有那个想法。所以呢，内极境解脱相，内极境是讲四禅八定的相，解脱呢是指灭禁定乃至于假法涅槃说。内极境是约我们的四禅八定的镜像说，解脱呢是约灭禁定以及假法涅槃说。我为什么要讲假法涅槃？你以为有一个地方叫涅槃，这种叫假法涅槃。涅槃是实有的啊，涅槃是无为法性，我们不能说它无，可是我们会说一个假法涅槃。你以为有处是涅槃，那表示三界非涅槃性，那这种说法大乘不许。所以他说有无色的观念所建立的内极境以及所谓的解脱相，此由有为空能证出浅。诶，我们前面不是讲生诸意灭相性不可得，名为什么？名为什么？名为相空了。可是这里呢叫做有为空，那啥意思啊？请看白板上的定义。什么叫有为空？我即好，入无一涅槃界位，一切相灭，名为有为空。为什么呢？有为呢是尽灭相，尽灭到什么程度？尽灭到你入无余涅槃界的时候，先业所引的业报身灭尽了，无余一嘛，无余就是把那个所依的无蕴，先业所引的无蕴果报已经受尽，受尽你离开这个无蕴，离开先业所引的无蕴了，你又不用爱无名与爱去取后有，所以后有的五蕴也不生，过去的五蕴的果报受尽了，那个叫尽智，尽头的尽。你不再取无名跟爱去取后有， 那叫做无生智。所以声闻无学位的阿罗汉的智慧就是净智跟无生智，净就是受尽过去业报的五蕴，对不对？不染着了。那因为不染着，不去熏习这个有漏因呢，所以他也没有当来的果报五蕴要取，所以把这个取后有的心也拿掉了，拿掉后有的取心就叫做无生智。你证入净智无生智，成立无学，那是解脱的极致，这个叫做涅槃，这个状态叫做无余涅槃界。你到了这个界的时候呢，这一切是相的边际，到那里的时候呢，相都不离，相都不怎么不能成立，所以由此显现一切相都是有为，有为它的自性就是空。所以由此呢，以有为相的究竟观待于无余涅槃，我们来说一切有为相的建立，三界呢有为空。由此来，如果你要在三界取什么极尽，取什么解脱，如果你的涅槃，你的极尽是观待于三界有，在这个当中寻找，那好像是夸父追日，是永远追不到的。啊，你去追追追追追追，追不到。啊，因为太阳一直不断的转，永远找不到它。啊，所以你要在三界当中找极尽，相对性的极尽有，相对性的解脱有。可是究竟的极尽跟解脱，恐怕在三界的有为相上是找不到的。有为尽灭，有为尽灭，只是观待假立的有为。这种有为的空所显的空呢，其实也是不可得的，背后有这个意思在。啊，不只是三界性非实有，你观待于三界灭所取的无一一涅槃呢？也是假的，也是假的。如果你把无余涅槃一切相灭说为涅槃的话，那相不灭的时候就无涅槃了吗？行不行呢？所以一破不是要破两边吗？绝对不会留一个无余涅槃，然后呢去破坏三界啊，三界相有为，所以空，那无余涅槃就有了吗？如果你这个有这个观念是观待于三界的实有，净灭才说有的，那这种无余涅槃的观念不正确，不正确。由此说有为空，由有为空呢来除遣内极尽解脱相。然后第八，了知相真如。什么叫相真如？一切法二无我嘛，对不对？一切法的相是什么呢？显现二无我，我们上一次课程学过的。所以呢，你如果能够如实知相真如者，你就对于所谓的布特伽罗无我相跟法无我相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不要以为有一个布特伽罗的无我跟法的无我性可得，所以进一步要学习唯识相。用布特伽罗无我相来破坏唯识相，用法无我相来破坏圣意相。那么由此呢，你要如实知毕竟空，由毕竟空来知道唯识相，一切法归给唯识，唯识相性也不可得，这毕竟空。那么呢，无性啊，无性空啊，这边有四个哦。啊，第一个啊，抱歉，我讲错了。布德伽罗无我相、法无我相、唯识相、圣意相，老实讲是 two by two， 是二乘以二的一个举证。这二乘以举证呢，要用四个空证件：毕竟空、无性空、无性自性空跟圣意空来个别出浅。啊，个别出浅，所以请参照上个礼拜的上次课程的白板跟这个礼拜对它的解释，我们先一个一个解释这四个空好了。何为毕竟空？毕竟空，毕竟的意思是一向一直以来无始以来，所以有些经呢把毕竟空讲的无始空也是这个意思。一向以来你在蕴处界上的一切法找不到什么呢？找不到我跟一切有情，所以由此知一切我跟有情呢为假名安立，这个定义就叫做毕竟空。所以毕竟空呢就是名假安立的自性，无所有不可得，这是毕竟空的意思。那么由此来对治谁？对治布德伽罗无我，对不对？你以为本来有我，那被布德伽罗无我无掉了吗？你这种有我的有体的无我想不对。因为呢，我们一直以为的我指的就是那个假名啊， 好，第二个，什么叫无性空？诸法自性非如眼有。我们前面也学过三件事情，你讲个火，嘴巴会不会被你所讲的火这个火性烧到？不会。所以如言，我们说如一切性呢、啊，如言假立，可是言能不能够立性？言不能够成立性，言不能成立性，所以名言不能够成立法性，这就是无性空啊，这就是无性空啊。所以他说啊，诸法之性非如言有，不能够如你言说性建立为有，这就无性空。用无性空来建立谁？建来破坏你对法无我相的认识。我们说了，哎，无蕴上无我，可是无蕴性的生灭可得，对不对？生灭不是他在生灭，是你心在生灭，心在分别说有生灭，生灭的各个自性三世性不可得。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这边就跟你讲了，这边就跟你讲了，无性空。为什么？因为你在五蕴上做观，找不到我，找不到有情，说普特伽罗无我，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你会体会什么？体会蕴性上的无常法性、苦法性、空法性、无我法性。所以法无我就跟你讲，这四种法性，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是因为你观待于五蕴找不到我相，体会出来的名假安立，懂意思吗？那么既然如此，你找得到有一法叫做无常吗？你找到有一法叫做苦吗？有一法叫做空吗？有一法叫做无我吗？找不到，它还是名言安立的，就跟我空其实是一样，连蕴性也空。蕴性什么性？蕴性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就是蕴性。所以不只是我相不可得，五蕴的性也不可得。五蕴的无常苦空无我，是因为在五蕴上想要去找我不可得，体会出来的四种法性，仍然是心在这个法上的分别而已。所以所建立的无性，因为无常苦空无我都偏空，所以讲无性。这个无性，你说一切法空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没有一个法是无常啊。由此呢，我们用涅槃式的常乐我净，又来破坏声闻见所谓的常无常苦空无我。我们在涅槃经就是这样建立。这第二个就是无性空，第三个就是唯识见了。我们说唯识是把诸法归给唯识性，可是唯识性可不可得？唯识性只是在说明无性，以诸法无性说为识性，所以识性没有识的自性，是以诸法无性为识性的假名，所以识性也一样不可得，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看白板上的定义：诸事所缘为识所现，即以外境无自性为其自性。为其，其是指谁？其就是识，其就是识。把你去如实观，你去看见了诸法的境界自性呢，都是你的识性分别，对不对？先把一切的境界的性归给什么？归给识性。那境界性是什么？无自性。所以把境界的无自性归给识性，然后呢？不应只有唯识相性。唯识相性也是观待于啊，观待于你要去找境界性不可得嘛，就跟你在五蕴上想要去找我相不可得，体会出无常苦空无我一样。你要在境界当中找自性不可得，归给识性。识性跟蕴性一样啊，一样不可得。所以无性，境界的无性为识的自性，这个论题呢一样是自性空的。所以唯识就是真如，唯识没有讲识的自性可得，唯识讲真如。好，这就是无性自性空。好，第十四就是圣义空。那什么叫圣义空呢？圣义空的定义是底下，真如能服一切意象，名圣义空。为什么呢？其实他要正面说的话，就是正真如无相，因为真如无相，真如不立相，所以他能够破坏一切相，他不被一切相所破。所以呢，圣义，你说有没有圣义？圣义无相，圣义无心，圣义的性相也是你在心上假立的。你心只要自证圣义，你就没有相可得，自然就是这样。所以你不会去另外取一个圣义相可得，不会。这就是真如，真如无相。你能够把心摆成不取相的这个状态，那个心就是圣义的智慧。 所以圣意智慧不会再去取相，这个就是色一空。所以这此四种空啊，按照这个次第个别去对治，由毕竟空去对治不得伽罗无我，有一个我可以无，由无性空去无掉法无我性，由此因为观五蕴的我相不可得而体会出的法性，以为有法性可得，把那个法性也要观空，观它无性空。第三个，万法找不到自信归给事，事的自信一样是观待假立依他起空，所以也说之为无性之性空。再来以圣意空来说圣意相，圣意相就是无相，你不分别于相，不取于相，那个智慧的状态就叫做圣意。所以圣意心是不见圣意相，由此说圣意空。好，透支一点时间哦。底下他说第九者，了知清净真如。清净真如是谁啊？灭谛啊，灭谛只有一件事，就是涅槃。那么什么叫清净真如？如果你如实知的话呢，你就会升起一个无为相跟无变异相。无为就是真，无变异就是如，合起来就是真如的意思。无为就是真，无生无灭谓之真，没有有为法，没有假。无变异就是如。那么此无为跟无变异，你说有什么东西在无为吗？有什么东西在无变异吗？那个有体的无为想，有体的无变异想，也是一种不正见。要用无为空跟无变异空来证除浅知。何谓无为空呢？白板上的定义，无为无相。无为就无为怎么定义？无为就是无生无灭，绝对不是有法无生有法无灭，在那个圆缺不生的状态称为无为。所以圆缺不生只是来让你体会无为是那个状态，它不是真的无为，因为圆具足了，你如果不去对治它，缘具足了他还是生啊，所以他没有究竟无生啊，暂时缘缺他没有生而已啊。所以比较起那个简则空，就是那个对治无为啊，简则无为那个对治无为，他可能比较像涅槃，对不对？你把一些有漏性通通对治掉啊，那个所显示的不生不灭才比较是真的无为啊。可是他仍然是一种比喻。那么什么叫无变异空呢？无变异空的意思是说，不是本来有，因为你观空证真如之后呢，它相才空的，这就是不变异的意思。不变异就是如那个字的意思，如就是不变异的意思。他说啊，如果你心中对于真如的解释，对于涅槃的证入，你是起这种想法，什么想法？待有为相尽灭之后，才去认取涅槃。观待于有为法说无为的话。对不对？你的心用这样子有为无为的变异去认识无为，去认识真如，去认识无常，去认识空，去认识无我，那都是虚妄分别。真正的无为是什么？为内自证，非如言有。不是跟你讲一个无为，不是去跟你讲个真如，不是跟你讲个法界，不是跟你讲个法性，不是去跟你讲涅槃。如言就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要去一直不断的找那个东西，你用心去找，它是找不到的。你心不能摆成那样子，你就不可能证入。证入就是这么回事，真正的离言法性都是积累代替。它不是带有为说无为，它不是离三界说涅槃，它不能够顺于观待道理说有说无。如果你顺着观待道理说有说无，说来说去，说生说灭，说一说一，那还属有为，由观待所假立的无为还是个概念法。真正的无为不是有原来有为，有为尽灭之后才显现无为，才进到一个涅槃的状态，不是这样。涅槃是一切法的真实性，它无变异，它一向都是这个样子，它一向都是这样子。所以如来这样才说这是真常嘛，真常不是有法是常，因为这一切过程这样，它中间无变异相可得嘛，一向都是这样的。染味的时候呢，它没有减；圣味的时候呢，它也没有增什么东西。 所以因此之故说它为常。你把这个常自以为有法常，那就错了嘛，那是变异嘛。凡是变异相就是有为，那不是无为。真正的无为是什么？无变异的如相啊。好，这个是我们学习无为空跟无变异空。最后一个，以上总结起来，你不要以为以上的观点，那什么前面十六空的观点有一个观点可立哈，你只是摆掉你的成见，摆掉你的情执，如实正观一切相。所以前面要除的法义之相，种种法义之相，从法义啊、安立真如义啊、能取义、说取义，一直到这边真如真清净真如义，一切的义相，前面一切的义相，你只要如实知，他就没有那个相的自信可得，对不对？一直以来定义那个相的时候呢，都一直说他没有真实，都说他无变异，所以你不是带一个相外的真实去观他的，所以能对治的那个观字自空。底下就这么定义，实者即于彼相对治空性作意思为故，有空性相。所以空性不是一个观字，是诸法的实相，体是真如。所以你不要以为般若离开真如有观智的自信可得，的意思就是这样，此由空空。所以第二个空是前面那个空的所对智，所以你要把这个空知道它也一样，跟这个空的所对智也一样，空也不可得，空是一个假立的观智，你就可以把这个空性相呢用空空的证件呢加以对峙，不会留一个观字，不会留个大我在这个地方，不会留一个我是空性证件，我破一切法，你们不能破我，因为我是金刚字。你住在金刚字的位置就麻烦了，就是这个意思。好，很快哈，这边比较快了，我们先要做一个段落了哈。那下午呢，我们就讲总空性相，回来稍稍的把前面为什么破成实相的脉络啊。所以没有抄的抄，那抄完之后呢，请班上谁帮我擦掉，我回来之后呢会写一个图表归纳一下为什么前面那么多的相，我只要取这十种相来对峙。好，我们下午再来学习。